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当中，要进入第60课，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书《腓利门书》，是保罗在第一次监禁于罗马的时候，跟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利比书同时写成的，并列为监狱书信。当时呢，大约是主后61年，它是篇幅最短的，所以在整个的新约圣经的书卷里面列在最后一卷。不过它并不是最后才完成的，我们知道最后完成的一卷书是提摩太后书。腓利门书呢，大概比提摩太后书早了6年就完成了。这一封信呢，是一封非常得体、机智、谨慎来恳求别人饶恕的一封佳作，可列为书信当中的范本。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卷书的背景。第一方面，书信里面提到一些人名。腓利门呢，是保罗一位相当富有的朋友，住在哥罗西或者是附近的城市，他是亚非亚的丈夫，是亚基布的父亲。这两个名字呢，都出现在本书的第二节。那么腓利门的意思呢，是可爱。本书呢，主要是写给腓利门的私人信函。那么书信本身并没有提到腓利门是何方人士，不过从哥罗西书里面可以知道，他的奴仆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而腓利门呢，可能是在保罗当他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信主的，后来他就成为哥罗西教会的领袖之一，而且在他的家中有定期的聚会。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呢，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腓利门家里的一个奴隶，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有用或是有益处的。另一方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腓利门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这卷书呢，主要是为着腓利门家里所逃走的奴隶阿尼西姆来求情。阿尼西姆呢，可能偷了主人的财物，然后就像当时的许多逃亡的奴隶一样，逃到了罗马城。后来他跟保罗接触而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并且呢服侍当时被关起来的保罗。不过保罗认为阿尼西姆应该接受法律的要求，回到主人那里，所以呢就趁着推基鼓要送信回到哥罗西教会，就陪着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一起回去。这封信就是保罗为他属灵的儿子代求，恳求腓利门在主里面宽恕阿尼西姆。那么这一卷书的主题特色呢，我们了解这是一封私人的信件，跟提摩太和提多书并列，都是以个人的名字作为书卷的名称。那么保罗在这一卷腓利门书表现出他处理事情的技巧以及仁慈的心肠，他宁可放下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基于爱这样子的态度来恳求，使主人也愿意基于爱来接纳一个已经悔改的弟兄。保罗甚至亲自保证会代替阿尼西姆来清还债务。保罗可以说对腓利门是动之以情，晓之以义，诉之以理。其实我们了解奴隶制度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非常的普遍，有些基督徒家里面也有奴隶。保罗并没有谴责这个制度，不过却大胆地提出腓利门他的奴隶阿尼西姆今天也是他主内的弟兄了。其实阿尼西姆也不过是当时罗马帝国当中数百万个奴隶当中的一个，而腓利门也不是教会当中唯一拥有奴隶的主人。不过这本书就是指示着基督徒对待奴隶的态度，他并没有直接去谈论这个奴隶制度本身如何，不过却帮助信主的主仆关系，就算在一个不理想的制度之下，仍然可以活出 他们的信仰，以兄弟相待。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主题呢，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都有教导过。当时的奴隶制度之下，主人和仆人如果都信主了，应当如何彼此相待呢？第三方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腓利门书的要旨。第一方面的要旨是提到恳求宽恕。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走了的奴仆，保罗为他求情，保罗的代求也正好阐明了基督同样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保罗为一个奴隶求情，就好像基督为我们这罪的奴仆代求一样。腓利门与阿尼西姆的和好，我们也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保罗甘愿为一个奴隶偿还债务，基督也为我们付清了罪债。这样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主那里服侍他，如同阿尼西姆回去服侍腓利门一样。进入第二方面的要旨呢，就是代赎这个主题。在这卷书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饶恕。在经文里面，在17到19节，保罗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所以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几个关键字保罗要求说，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欠的是归在我的账上，而且保罗再三地说，我必偿还。所以这几个关键字真是让我们思想在腓利门书所提到的这个代赎的要旨，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在基督里面所经历的饶恕，以及在基督里的彼此饶恕。所以在这整个腓利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4节，保罗提醒，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是这卷书的要节，代表了整个的中心思想。在简短的问安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保罗首先提到他恳求的目标乃是基于腓利门的爱心。他首先在经文的第4到第7节，他称赞腓利门的信心、爱心以及他的善行。那么腓利门对主的信心与对众信徒的爱心早已远近驰名，而保罗的祈祷呢，就是要腓利门的信心引发出更大的爱心的表现，让基督在这些善事上更得着荣耀。所以这段是保罗求情的前奏，他期望腓利门在这世上真正能够符合他所拥有的美名。那么其次呢，保罗继续为阿尼西姆来恳求，在经文的第8节到第21节。第一方面呢，他的恳求是基于阿尼西姆的归信，阿尼西姆信主了。保罗本来可以用使徒的权柄来命令腓利门，不过他宁可以自己的年龄和他的处境来诉诸双方的爱心。阿尼西姆在保罗的带领之下归主之后，已成为一个新人。那么保罗用他的名字，阿尼西姆的名字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提到阿尼西姆的名字跟他现在的新人真正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呢，为阿尼西姆的求情也因为现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不一样了，有一个新的关系。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回去，让腓利门自己决定如何处置他。阿尼西姆在信主之后，我们知道与腓利门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如今他们都是神的儿女，彼此是弟兄，并不是只有这种主仆关系的悬殊。所以从肉体说，也就是说从人的关系来说，以及按在主内的关系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彼此有一个新的关系。 那么从这边呢，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会用一些对比的方式，他提到阿尼西姆从前没有得救，不过现在已经重生。阿尼西姆从前与你是没有益处，但现在是与你有益。另一方面，在这个新的关系当中，保罗帮助我们来回顾过去是一个奴隶，而现在是一个亲爱的弟兄。所以在经文当中，保罗在恳求里面提出这个宽恕的原则，乃是出于腓利门自己的意愿而产生的善行，让这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保罗在整个的修辞，在这封书信当中，真的是前言后语里面提醒我们，看见在这位阿尼西姆这位叛逃的奴隶身上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所以在经文的第17节到21节，我们看见恳求的来源呢，乃是保罗的爱心。他跟腓利门之间的交情，他恳求腓利门收纳阿尼西姆，甚至他说连你也是亏欠于我。可是保罗提醒说，今天在主里面的新的关系，他们共同所认识的阿尼西姆，似乎让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个亲爱的弟兄的身上，让他们的爱心都能够表露无遗。那么所以保罗也暗示腓利门恳求他不但要接纳阿尼西姆，更渴望可以进一步的使阿尼西姆能够自由的，甚至能够奉腓利门的差遣回到罗马来继续侍奉保罗。当时保罗仍然是坐监的状态。所以在经文的最后呢，保罗有一些其他的交代以及结语问安，他甚至要求腓利门来为他预备住处，以便保罗在释放之后继续可以回到哥罗西来服侍。在这整卷的书信当中，真是让我们体会在保罗和他的同工之间彼此的关系和尊重。在主后第一世纪的初代教会当中，我们了解罗马和希腊的文化，甚至犹太人的文化，都充满着人际关系上的障碍，在社会当中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男的、女的、自由人、奴隶、穷人、富人、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尼人、化外人、敬虔人、异教徒等等。这些界限呢，似乎牢不可破，而这些墙在基督里都要拆去。所以保罗说，在此并不分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经文我们在哥罗西书研读过。那么这个改变生命的真理成为腓利门书的背景和基础。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当中的重要领袖，也是保罗的朋友。阿尼西姆呢，是腓利门的奴仆，偷了主人的东西逃到罗马，在那里遇见保罗归信基督。保罗为这个奴隶写信给腓利门，将阿尼西姆重新介绍给他，向他解释阿尼西姆不但只是他的奴仆，也是他主内的弟兄，并且得体地要求他接纳和饶恕他的弟兄。过去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阿尼西姆的罪行已经不再能成为他们关系上的阻碍，让基督所成全的救赎使这样子的悬殊的地位关系在基督里面一样可以经历合一。最后我们来思想在这卷书当中给我们几方面的应用。首先第一个是提到饶恕方面，我们了解腓利门是保罗的朋友，也是阿尼西姆合法的主人，保罗请求他不要惩罚阿尼西姆，而要饶恕他，并且呢，以他为一个初信主的弟兄来接纳他。阿尼西姆以他过去的这些经历，真的需要有像保罗 似乎是一个中保的角色，来帮助他求情。所以保罗在这卷书信里面真的成为一个使人和好的人，在人与人之间，在这个饶恕宽恕的关系里面，保罗扮演这样子的角色，而且是这样子的合一，以这封书信来表达传述这样子的真理和恩典。也真是让我们来思想，在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当中，我们是否常常活在这种饶恕和接纳的恩典里呢？我想饶恕接纳前提并不是说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而是真正因为有这样子的恩典的基础，我们勇于面对在生命当中我们曾经所犯过的错误，而我们如何经历上帝的饶恕，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去恳求宽恕，也求神恩待，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如何被饶恕，如何经历接纳，也让我们愿意付出这样子的饶恕，也经历彼此接纳的美好。第二方面，也让我们思想关于基督徒之间的这个障碍的主题。虽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非常盛行所谓的奴隶制度，可是也让我们看见没有任何人会因为在这个制度之下是被排挤于神的爱之外。当时奴隶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但是基督徒的爱跟在上帝面前诚实的团契可以跨越这个障碍。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我们没有种族、经济或是政治的分歧的墙使我们被隔开，让基督在你我内心当中工作，能够除去消弭这所有的隔阂。求上帝恩待，有时在社会环境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墙，但是让我们记得耶稣成为那我们彼此之间饶恕的所造成的桥，让每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个爱的桥梁不断地因着我们在上帝面前彼此的互动、彼此的接纳和宽恕，让这一切的障碍都因为有更多的桥跨越了障碍，除去了障碍。第三方面，让我们来思想在这个书信当中保罗所表达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保罗是使徒，而阿尼西姆和腓利门都是他的朋友，都是他带领信主的。他本来可以用他的权柄来吩咐腓利门应当这样做，不应当如何做，可是保罗是选择以基督的爱来恳求这位朋友，而不是命令他。在这个彼此尊重的前提当中，也让我们思想当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要学习这种得体而婉转的说服，这往往比命令更来得有效。记得要尊重每一个与我们共处的人，在彼此之间这种礼貌的互动当中，在尊重当中表达出在上帝面前的亲密的关系，以及这种应对当中的智慧。求神恩待，让我们不论在任何一个角落当中，当我们信主，当我们成为一位求告主的人，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子的智慧，都从上帝领受这样子的爱和恩慈来彼此相待。这封短信是恩慈与机智的杰作，充分表达出基督的能力和基督徒之间的情谊。我们也来省思，在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教会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朋邻里，是否仍然有些什么样的阻隔，是使我们不能与他们自由地分享基督的爱和主的救恩呢？往往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会有一些成见，会认为有一些人我们永远不可能跟他分享基督，他永远不可能得救，我们总会有这样子先入为主的一些想法。可是求主借着腓利门这一卷书信来释放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恩典， 基督福音真理的大能，足以打破人与人之间这些隔断的墙。在主的爱当中，那种接纳和饶恕是能够带来这样子的合一。在我们保罗书信最后一课当中，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呢？你记得哪些保罗书信是提到救恩的真理吗？它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你还记得有哪些的保罗书信是提到关于基督论的教义呢？这是关于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还有另外两卷保罗书信也让我们认识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这是哥罗西书以及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腓立门书。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书信是教导关于末世论的教义呢？答案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另外还有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教导关于教会的真理，是哪些书卷呢？其中包含了哥林多前书以及哥林多后书。另外在我们才研读过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也教导的关于教会的真理以及治理教会的法则，你都还记得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我们一起学习了保罗书信，真的知道我们需要这些的恩典和真理来建立我们，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更是为着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在主至圣的正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更深的祷告。谢谢耶稣恩待我们，让我们经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对你认真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认真的来建立我们的生命。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保罗写作腓立门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请问腓立门书有哪两个要旨呢？腓立门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保罗为腓立门逃走的奴隶阿尼西姆求情。腓立门书的两个要旨，答案是恳求宽恕以及代赎。